Hello， 大家好，苏黎，我们又在 Podcast 上面聊天。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我之前有得过一个病，它叫做颜面神经痉挛。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得这个病的一些经过跟心理历程，那让大家知道说健康其实很重要。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如果说也有人跟我有得一样的疾病的话，我希望我的经验可以给你做参考。那也顺便回应一下，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我在发一些影片讲说什么钱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啊，然后健康比较重要啊，是风凉话。但事实上我有经历过，月收入还不错，就是有到六位数，然后到现在可能就是五位数，甚至是比一般的基本薪资还低或者是差不多这样。因为我是接案嘛，所以我收入是变动的。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境。好，首先这个故事一开始是从2015年，然后我那时候有交一个女朋友，我们在一起很久，大概三年的时间吧。然后有一天突然就是也不能突然啊，反正就是分开了。分开以后呢，那一阵子我的情绪波动还蛮大，因为我们在一起蛮长一段时间，然后再加上我长期就是虚度消耗我的身体，就是那时候创业嘛，有时候最夸张一天只睡两小时，然后早上是做教学，然后晚上还跟朋友一起创业，就是接案设计网站，那就忽略了一些不管是自己身体的健康或者是跟感情的维护上，就是都被我忽略。后来这段关系结束以后呢，我不晓得会不会是因为压力，或者是我自己身体状况问题。反正就那时候，我开始有出现我的左边的眼角会开始抽搐，一开始就是很简单的眼皮跳动。那后来呢，慢慢的就是越来越严重。那刚开始跳动的时候我还不理他，我想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我现在是跳哪一眼。可是后来我发现不太妙的时候，其实我去联合医院看过医生，他就说那你就回去吃药，这个药可以帮助你肌肉放松。然后我就问他说，那这个症状多久会改善，然后什么时候会好。他说有的人会好，有的人就一辈子这样了。那它有一个黄金治疗期，如果说你跟我一样出现眼角下眼睑一直跳的状况，尤其是下眼睑，那我会建议你尽快去看医生，因为如果你超过那黄金期要治疗就会比较麻烦。我是治疗一阵子以后，那时候的医生比较消极，他就跟我说有些人一辈子都这样，所以我就比较没有那么的积极的去治疗，想说算了，因为那时候也不严重。那一直到后来有一个学生，他是退休的技师，那他也觉得健康蛮重要的，他就跟我讲说你一定要去看，因为有些问题你早点治会比较好。然后我就开始又去看医生吃药，可是依旧没有改善，我就有点半放弃的状态，想说可能治疗不好。那因为那时候也不严重，所以我就没有很认真的去看待它。然后一直到2016年，我想说既然西医没希望，我就去看中医的针灸。那中医的针灸呢，它就是会在你的脸扎很多的针，然后扎的那个针呢，就是扎下去的当下你会觉得你眼角开始不跳了，可是它只是暂时的啊，你可能会觉得很舒服，终于不跳，然后有时候针灸的时候就睡着。可能因为我也是拖过了黄金期，所以我去治疗的时候呢，它也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那我从2016年开始针灸，一直针，那持续一个礼拜去两次，然后去针了很多次。那我也有问中医师说，有人针灸治好吗？他说有人这个症状大概持续了10年，然后后来去针灸就好了。那我就相信也许有机会，我就继续去针灸。结果后来发现还是没有好，那有点半放弃了。只是那时候会有点越来越严重。怎么说越来越严重呢？就是一开始只有眼角跳动，然后后来是整个肌肉这一整块会收缩，左边脸的整个眼睑，包含嘴巴部分的肌肉也会开始收缩。 那就会开始变成一个情况是它是不可控的，所以你会一直的不管是跟人讲话或者是任何时候它就会一直这样扎，然后有时候会整个痉挛就像抽筋一样然后放不开。那这对我的影响其实也蛮大，就是我以前是跟人家聊天或者是开会都会一直看着人家眼睛，那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呢，我就开始减少社交，然后也会慢慢的越来越孤僻的那种感觉，然后每次逼不得已要跟学生面对面上课或者是去认识新的朋友的时候，我就会很在意自己的这个状况被人家看见，所以我不喜欢拍照。从开始越来越严重以后，我就很少自己拍自己的照片，所以早期我的 YouTube 也是都不露脸，因为我不想要一直看到我自己的那个状况。然后一直到2021年吧，我开始去骑摩托车，然后就是试着转换一下心境，然后也因为骑车的关系呢，认识了一个机车行的老板。那他的业务朋友呢，有遇过跟我一样的情况，然后他有去开刀，后来就治疗好了。那他也是看到我这样的状况，他就跟我讲说，也许你可以去试试。那为什么我隔了这么多年都不去开刀？原因是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有查一些资料，就是因为这个刀是要从你的耳朵后面这边划一刀，大概十公分的疤，然后大概开一个硬币的洞，去帮你把你的脸部的这个第七对神经呢，跟你的血管隔开。因为会长期这样子，是因为血管跟你的神经接触了，有点像 us 血怕点的那种感觉，所以你的神经就会一直抽搐。其实开刀留疤我是不太介意，只是说毕竟是开脑，而且会有一个影响我决定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是做音乐相关的工作，我是教人家怎么录音、混音、编曲这些东西的。因为开这个刀呢，有可能会让你一边的耳朵失去听力，或者是听力下降。所以一直犹豫的原因，也就是因为我怕我去开了这个刀以后，我就没有办法再教音乐了。我就一直跟我身边的一些好朋友，然后讨论说我到底要不要去开这个刀。那开这个刀的成功的几率其实也不低，大概 85%。可是如果听力丧失的这个几率呢高的话，我也会担心说，那我之后如果不能教音乐，我还能做什么这样。那后来医生跟我讲说，有 6% 的几率呢，你有可能听力会丧失，所以其实也不高。可是我想说，骑在路上遇到车祸的几率也不高，但是我之前就在山上就有遇到对象突然有车冲出来，然后被我就被撞到，我们就相撞了，不是我被撞到。那所以有时候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就不是6%、5%、1%，就是100%。所以那时候蛮犹豫的。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也有可能因为车祸关系，有做过全身麻醉，然后就开了手腕的刀以后，我会觉得好像开刀就是麻醉，然后推进去。如果你不成功死掉，那就是你也不会感觉，你也不知道，就是人没了这样。可是如果成功的话，也许对我生活有蛮大的改善。那医生也是有说，就是通常得这个病的人，一部分的人就是他会一直拖，因为毕竟是不是一个小手术，那通常会到很严重了才会想要去看医生。那我那时候已经严重到就是会影响我的睡眠，即便我在睡着的时候眼睛还是会一直的抽搐，所以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大概从2015年一直到2022年的12月我才决定去动手术开刀。那我也查了很多网络上的资料，包含是日本的文献也好，或者是日本有些 YouTuber 他也开过刀的分享，或者是国内的文章好像比较少，我都看一些国外的啊、日本的啊，然后中国那边的影片啊，或者是文献之类的。但是你没有开刀，你也不会知道说结果会怎么样，所以你最终还是得下定决心去看要不要做这个手术。那也因为我自己经历过一个收率不错，然后但是身体坏掉的一个经历吧，所以我才突然很有感，在最近发了一些影片跟大家分享说，我觉得快乐跟健康很重要。 我觉得快乐比健康重要，因为如果你不快乐的话，你每天活着你也是虚度光阴嘛，虽然你活得很好。像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也熬夜，然后也喝酒，然后也抽烟，但身体都比我好。所以当你身体不好的时候，它其实有时候也是运气。我觉得压力大是一个会让你身体不好的其中一个原因，因为创业本身就是不断的要，也不能说不断的要给自己压力，就是我的个性可能会让自己一直想说，哎，要怎么办，要怎么办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呢，长期的压力是不好的。那我也在做调试。总之呢，就是我后来开完刀以后，就是也不是马上就好了，就是一开始是你开完刀它就不会跳了，可是偶尔还是会，就你的脸部肌肉因为长期的痉挛，会让你的脸部肌肉呈现一个大小失衡的情况。然后再来就是神经的修复期其实是蛮长的，那医生也跟我讲说你至少要6个月以上甚至更久才会恢复。那我是2022年的12月去开刀了，现在已经2024年了。一开始呢，就是有时候我做骨气啊，就是这边还是会没有办法张开，左眼还是没办法张开。那现在就是你就可以比较，应该说已经完全好了啦，只是说这个病我有看过有人好了以后又复发，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也一直在担心会不会复发。然后因为这样想说，那我拍影片还是不要露脸好了，不然以后露了脸然后看到自己又复发心情又更不好。那最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哪一根筋不对，我就觉得不然试试看好了，就是因为我想要传递这个讯息给更多可能跟我以前一样就是因为这个病感到痛苦，然后没有更多的资料或者是更多人经验分享让他去参考，或者是如果你有这个病然后你也有一些疑虑，我会建议你去看医生啊。但是如果你有想要问我的，你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或者是在 Podcast 留言，我能分享我尽量分享给你这样。那现在2年过去了，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已经离开我了，但是也因为年纪越来越大，我也体验到就是说你的身体机能会开始退化。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对我现在来讲顶级的幸福应该就是你可以遇到一个跟你彼此很契合的对象，然后做你喜欢的工作，然后足够的金钱。因为追求钱的过程中会产生快感，就是诶，我又赚了多少钱，我又赚了多少钱。但可是你赚钱要干嘛？你赚钱是买更多你的欲望想要的东西，还是让你的生活更快乐？买东西得到的快乐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一个礼拜或顶多一个月，它就会慢慢的递减，到最后就是理所当然没有感觉。那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那个获得的快乐才是不用花钱又可以持续满足你的心灵的。好，这一集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10年的创作经历啦，然后还有生病的经历的一些心得。那希望对部分的人有帮助，因为昨天也有人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说，你先有钱，然后才开始修养，所以才会讲什么钱不重要这些话。但是我不是要大家不要去在乎钱，而是去想想那些比钱更重要的事情。这就是我们这一集的 Podcast 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故事。那我是Uli，感谢收听以及收看，我们就下集 Podcast 见，拜。